好，听众朋友，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啊，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的第一章。接下来呢，我们要靠着主呢，去讲这个以斯拉记，啊，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民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到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啊。好吧，来看哈。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节哈。在第一节当中是这样说的哈，在第一节呢，在它原文开头有这样一个哇，有一个连词，他说就是然后，就之后哈，之后在波斯王居鲁士啊，就是古列的这个第一年啊，你注意哈，他之前有这样一个连词，也就意味着这个以斯拉记是跟旧约的某些经文是有前后呼应的这个顺序啊。然后说呢，这个神啊，他要做什么呢？为要实现，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这里需要去看旧约关于耶利米的预言啊。然后呢，说耶和华就使得这个波斯王居鲁士他的灵魂被怎么样，被唤醒或者是被唤起啊。这里就是说神呢强行改变一个人，或者强行把他给唤起，你也可以说是圣灵充满他，这都可以啊。然后呢，下边说这个波斯王居鲁士他就把他的声音啊穿越传遍了他所有的国度，并且以这种书面的形式啊，书信的形式呢去传递出去。首先我们注意哈，在第一节呢，我刚才讲过，他前边他是强调说之后呢，在波斯王居鲁士的这个第一年，就是元年。首先这个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的这个时间段，你要注意在什么时候，它大体跟单里说的一章二十一节和单里说的六章二十八节还有单里说的十章第一节在那里呢几乎是重叠的。也就是说到这个居鲁士或者是古列王他第一年的时候，谁还在啊？单里还活着。到古列王第三年的时候呢，单里还活着啊。然后我们需要注意这个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实际上它接的是历代之下的最后的部分，就是历代之下的第三十六章二十节。你去看一下哈，这个历代之下的经文几乎和历代之下最后这个结尾的经文和以斯拉记开头的经文几乎是什么一模一样的，你看到没有啊？这就应验，你看历代之下三十六章二十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啊，地享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什么七十年。然后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啊。然后就说了刚才我们第一章第一节这些话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历代之下的最后部分，它跟这个以斯拉记的开头它是接在一块的。以斯拉记呢实际上在继续续写历代志没有写完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个以斯拉记还有后边我们很有可能要讲的这个尼西米记，实际上是跟这个历代之下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神呢，他到了文士以斯拉这个时代呢，他要做完他在利未记当中没有做完的事情啊。所以说你看历代之下最后那部分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巴比伦王加勒底王呢把圣殿里的大小器皿都掳走，然后呢把圣殿拆毁了，后边是把城墙也拆毁了，然后把圣殿的器皿呢都掳到巴比伦他的神那个庙里。然后呢直到波斯帝国兴起来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可以说啊，这个历代之下最后的部分呢所记载的拆毁啊被掳啊，实际上是神为了预备七十年之后在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这个时代呢去重建。那也就是说在圣经当中包括在今天哈，无论是拆毁还是建造都是神所做的工作。传道书呢三章三节说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啊，在今天也是上帝在历史上呢会把那些不合他心意的那些跟世界行淫的那些教会给拆掉，然后呢 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又会重新建立教会。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一定要留意上帝的工作啊。然后关于这个一章第一节，也要说这个尼西米记，不是尼西米，这个以斯拉记当中提到的这个人物，就是波斯王古列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物，我们看一下他在圣经当中的他的意义。这个古列是波斯人哈，他的意义呢，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太阳或者是宝座的意思。你要注意哈，他跟另一位波斯王，就是我们讲以斯帖记时候那个叫亚哈随鲁王，实际上看起来是不一样哈。因为古列王呢，他非常的敬畏神，亚哈随鲁王是个非常任性的人，他不信。但是你需要注意，无论是这个古列王敬畏神的，还是不敬畏神的亚哈随鲁王，他都是上帝所使用的。你要记住这一点哈。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呢，以色列已经没有了，就是说这个政治上的这种权利啊，不再是从政治上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呢，当神的子民在外邦的时候呢，神却使用这些外邦的君王呢，借着他们的心，借着他们的手呢，要做成以色列的神所成就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无论是看以斯帖记还是看以斯拉记的时候呢，你看到圣经里边提到君王的时候呢，你不要过度的依靠这些历史资料，因为圣经的重点和历史资料记载这个人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你要留意圣经对古列的定论，你要听好啊。在历史资料当中呢，人形容古列是一个提倡什么宗教自由、倡导这个多元包容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我跟你说，其实他们这些东西讲的是不对的。我们来看圣经当中对这个古列的定论哈。在历史上很早的时候，在以赛亚那个时代，在以赛亚书44:28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还没有王国，但是那时候呢，先知以赛亚就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什么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你看到没有哈？也就是说，神在古时就已经预备了这样一个人，你要明白哈。而且呢，他跟亚哈随鲁王一样在哪里呢？他的心是掌握在谁手中啊？神的手中啊。所以说我们在看待这些君王和掌权者的时候呢，不要把人看到所当看的，你的指望要指望在神的心里。所以说古列这个人在圣经当中他是神兴起来的啊，按照神的心意呢，神兴起他是为了干什么？为了建造圣殿，在今天来说就建造教会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上帝，我们的这位上帝在旧约历史上，包括在今天，在教会史上，他做事非常奇妙，他可以任意改变一个人的心，他可以使世上的掌权者对我们好一点，也可以对我们非常不好啊。这个呢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去信他这个问题啊。然后呢我们来看哈，在以赛亚书45:1-3当中呢，这里有一篇诗哈，就是说神啊放开这个列国的腰带，然后呢把列国的铜门打开，也要说神在那个时代早已经定好了，要把这个在这个时候呢把列国交在这个古列手中啊。所以说呢，后来你看但以理书5的时候呢，马代人大流士啊，就应该是古列的他的这个下属，然后呢就终结了这个巴比伦帝国啊，就是那个波撒撒拿着圣殿里的器皿饮酒那个波撒撒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资料。我们需要注意哈，单理书当中的那个马代人大流士，他应该和这个古列他应该不是一个人啊。因为这个圣经当中提到的这个圣经当中有三个啊，波斯帝国有三个叫大流士的君王，他都是波斯人，不是马代人。在这个犹太的这个历史上有提到这个大流士哈，就是马代人大流士，他应该是古列王的亲戚。也就是说大流士呢，他是一个什么呢？他是被古列封为这个巴比伦王的一个君王，然后古列呢是整个波斯帝国的君王啊，也叫这个居鲁士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哈，就是关于这个前面第一节说的，为要应验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什么所说的话，这个呢还是需要看历代之下的36:11啊。 十一节呢，就三十六章十一节往后到十六节，哎，往上一点点。然后在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十一节呢，到了这个犹大国最后的那个时代，是西底家做王，他在耶路撒冷呢做王十一年。圣经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啊。然后提到他奉神的名起誓，然后他最后也背叛了。然后圣经也提到哈，这个众祭司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圣殿。看到没有哈？这都是讲的，就是说以这个犹大国南国犹大最后的时代，它是一个信仰，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啊？然后呢，历代志下三十五章十五节说，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药可救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南国最后为什么灭亡的，因为不听上帝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而你需要注意，我讲过很多次啊，圣经当中呢，神无论行神迹也好，神做一些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神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证明他借着他那个仆人所讲的话是真的。你需要注意哈，在今天也一样，如果一个牧师他讲的是真道，那么神一定会证明这个牧师讲的是真道啊。而且呢，神会让那些不听啊这真正仆人说话的付出代价，上帝在历史上一直这么做啊。而且呢，这里特殊提到，为了证明，为了应验神借着谁所说话，先知耶利米啊。这个耶利米在旧约圣经是个比较特殊的人，我们需要注意哈。因为关于这个被掳归回的预言，很多先知都说过，你去看圣经啊，有很多先知都说过，但是唯独为什么在这里强调是耶利米，为了应验耶利米所说的话。你去看耶利米书，包括你去看耶利米哀歌，你会发现这个耶利米啊，他当时为了在以色列推行这个宗教改革，为了劝以色列人从那种异教淫乱邪恶的风俗当中脱离出来，然后他在不停的传道。但是耶利米呢，在旧约当中你会发现，他是实际上他受苦受的非常多，他对以色列人传讲上帝的真理呢，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藐视他，从君王到祭司到普通的民，他甚至很有的时候差点失去生命。所以说你看耶利米这个人哈，他一生的苦难，他绝大多数的苦难不是外邦人加在他身上的，耶利米的苦难是谁加上的，是自己人啊。所以说耶利米呢，他一生在以色列人在犹大人当中传道啊。就像曾经有一个姊妹跟我说过，他说有的时候我这个外邦人加给你的痛苦啊，你也就忍了，但是呢，你同宗派的或者说你同一个信仰的牧师和弟兄姊妹加给一个牧师的痛苦，那是非常痛的，因为都是一样信仰的人。所以说耶利米在旧约当中呢，他被折磨被虐待，他在他的弟兄当中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呢，神没有忘了这个仆人，你要记住哈。所以说当耶利米他去世很多年以后，到了以斯拉的这个时代，就是七十年以后，上帝在以斯拉记开头就说，我要证明我借着我的仆人耶利米所说的话是什么，是对的，我一定会应验。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呢在这个世界上传道，其实很多时候真正所面对的逼迫并不源自于外邦人，不都是外邦人啊。我以我的这个做牧师做传道的经历来说，其实外邦人对我的伤害很少的，包括这一次呢，人家请去喝茶聊天，其实人家对我还是很客气。但是我牧会我传道这几年，这基督教里的人在我身上啊给我加的这些痛苦，那远远超过外邦人。因为当你讲到讲真话的时候，这基督徒很多是不听的，但是呢不后悔，因为圣经当中有先例，就是我们的这位神啊，他从来不会忘记他那些忠心的仆人啊，那些忠心侍奉神的，那些不畏人情的，虽然经历苦难，有可能在这一生哈，他传的福音不会被很多人接受， 但神最终会在万国万民当中证明神所差遣的这个仆人他说的话是真的。所以说我们呢要好好的信啊，不要去畏惧人。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然后呢你们呢要多回去看历代志下，尤其历代志下这个36章17节到22节啊，你看一下这里都是有连接的啊。历代志下36章21节说，为了就应验了先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享受安息，只满了多少年？70年。然后70年之后到古列王第一年的时候，神为了应验耶利米的话，就激动古列王要起来重建圣殿，使被掳的归回啊。我们来看管理耶利米的预言呢，看一下耶利米书25章11到12节啊，还有耶利米书的29章的第一节，然后往下看一直看到这个14节啊。然后呢你再看一下个丹里书9章1节到3节呢，在丹里那个时代哈，丹里呢从先知的书上也看到了耶利米关于耶路撒冷70年荒凉，然后70年后将回归的经文。所以说丹里呢在那个时代呢也披麻蒙灰向上帝祷告认罪啊。所以说圣经当中这些预言，圣经当中的每一卷书它都是前后呼应的啊。我们来看哈，然后第一节说呢，这个波斯王居鲁士呢他就使他的声音传遍他的国度。接下来第二节呢就讲到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他所传递的内容，你也可以说是福音啊。第二节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地上所有的国度已经赐给我，谁赐给他的？耶和华天上的神。这个波斯王居鲁士他一开始的宗教不是我们今天信的这个基督教，你要注意哈，这个波斯宗教呢它是有它自己传统的宗教啊，反正就是一种异教。但是你看这个第二节他的话语当中他说什么，他的权柄和国度出于谁啊？出于以色列的神，而且承认以色列的神高过地上所有的，因为他是什么？天上的神啊。然后他说他委派我为他建造圣殿，在犹大的耶路撒冷。这里提到哈，他不是自己起来的，他是受差遣和委派的。他强调神把他兴起来做这个当时那个时代的众王之王，就是为了让他在耶路撒冷重修圣殿啊。我们来看第三节哈，第三节说谁是他的民啊，就是他所有的民，谁是他的民，这就是个问号，就在你们中间，在这万国当中谁是他的民，说愿他的神与他同在，愿他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并建造以色列神的殿。后边强调他就是耶路撒冷的神啊，没有说那个唯独他是神，而是说他就是什么耶路撒冷的神啊。今天来说呢，我们的神是教会的神啊，教会的元首。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哈，就是说耶路撒冷的神呢是天上的神，谁是他的子民呢？他的子民就是以马内利，与他同在起来建造圣殿，今天起来建造教会的人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古列王，这古列哈，来看一下这个只有他是神啊，就是说那个他是耶路撒冷的神。在以赛亚书对他的这个预言哈，以赛亚书45章第4节往后是这样说的，说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什么意思呢？上帝为什么拣选这个古列呢？不是因为他好，而是为了谁的缘故？为了他的仆人，为了以色列的缘故啊。说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这个信仰是强加给他的啊。然后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再没有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啊，只有他是神，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是耶和华。上帝说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啊，也就是说这些话神都给古列直接说了，你知道吗？古列这个人哈，他是上帝直接呼召的，上帝直接把他选出来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注意古列他的作用就是重修圣殿啊，立更殿的根基。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你需要注意一点，因为接下来我们很有可能讲这个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都讲， 我们需不但要注意这个以斯拉记呢跟历代志的关系，也要注意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列王记的关系。你注意哈，所罗门建造神的殿，所罗门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后来什么，以斯拉重建神的圣殿，尼希米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神在历史上做的事情，神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些，建造教会，拆毁教会，建造教会，拆毁教会，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呢，传道书当中的这个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它是可以用在这里的啊。神造万物呢，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然后呢，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一切所做的都被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什么？存敬畏的心啊。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学到教训啊。所以说在今天呢，神仍在不停的建造，也在拆毁一些教会，为的是使我们能够敬畏他，使我们能够懂得如何在他面前蒙福。一个敬畏神的教会，神会把他立在万国之上，而且赐给他权柄击杀列国。但是不敬畏的神呢，不敬畏神的教会呢，神会兴起那些外邦邪恶的抵挡神的无神论的君王，把他拆毁。上帝在历史上很多时候呢，曾经抛弃他的圣殿，抛弃他的子民啊，并把他的子民呢放在外邦人面前羞辱，在今天也是一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尊重上帝的教诲啊。我们来往下看，这个一章四节啊，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此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要起来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啊，原文叫坚固他们的手。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好，我们来看这个啊，等等，这个四节到六节哈，我们来看第四节哈。第四节说，所有剩余的，注意这个词，这个词什么意思啊？就是旧约圣经老说什么渔民哈，所有剩余的，就是在各处怎么样寄居的。哎，你听到这个词叫寄居的，说那地方的人要用银子、金子和财物，还有由于注意这点，用什么支持他？用牲畜支持他啊，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怎么样？把这个甘心祭或者说甘心的一起献上，注意这个词啊，甘心祭。你注意到哈，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当中提到这个关于甘心献给神的，以色列人甘心献给神的礼物啊，就这个甘心祭，甘心的礼物。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才可以收下归我。这些东西你看，再看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五章，所有甘心献的，就是这里啊，我上去这里提到的什么什么金的、银的，还有财物，还有什么，还有牲畜，这些都是哈，都是。所以说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明白一点，古列王他是按照什么标准发这个命令的？他是按照摩西律法颁的这个命令，你看到没有哈？也就是说哈，这一句话里边，这个命令里边提到什么渔民啊、寄居的，寄居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旧约的这个以色列人都称自己是寄居的，还有金子、银子、牲畜，还有甘心祭，这些都不是波斯用语，这些都是摩西五经的专用信仰专用词汇啊，外邦人看不懂这些东西的，只有真正信的人才会懂这些东西。也就是说这道命令别看只有一句话，他是一个必须熟读摩西律法的人，而且真正任信的人，他才能发这样的命令。你要明白啊，也就是说表面上这个古列王是个外邦人，但是实际上你去看一看，他实际上做的这些事情就跟旧约列王记里边记载的什么那些好王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从本质上来看，他不是一个外邦人，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以色列王啊，你需要注意这一点，他不是在发行政命令， 他是在发宗教改革，在以圣经的这种命令呢，向上帝的民呢发出这种信仰上的呼召。他发对象的对象是什么？在他这广大的国度里边，所有做以色列神仆人的，还有做会众的，你看到没有哈？仆人负责建造，然后会众负责什么？奉献和支持，而且献上的这些祭物必须是什么？必须是甘心的，不甘心的是不行，必须是甘心的啊。也就是说，我为什么强调哈？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古列这个人的时候，你要少看那些历史资料对他的评论，你要看圣经对他的论述。因为古列这个人，他最主要的目的兴起来，不是给犹大人提供肉身享乐的好处啊，不是说是今天让你移民到海外，让你享什么福利、教育啊，不是这个。他对这个神的子民最大的帮助是在信仰上的，就是建造圣殿。今天来说就是建造教会。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哈。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十三节往后是这样说的，神说，我凭什么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的我被掳的民，不是为了什么工价，不是为了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为了最终使圣殿建起来，然后呢，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四节说，让普天下都向以色列下拜，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神。也就是说，你去看那些历史资料，我看过，他们说这个古列挺狡猾啊，他不像巴比伦啊，使用高压政策，他采取这个什么多元包容的政策，然后用宗教自由的政策来吸引人归信他，这完全是放屁。我告诉你，你去看圣经说的很清楚，古列信不信啊？古列是信的，而且是真信，而且以赛亚书说，神兴起古列是靠什么兴起的？公义兴起的。古列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好处，不是为了工价，也不是为了赏赐，就是为了信啊。所以说呢，古列这个人对以色列神的敬畏是真的，而且从以赛亚书几百年前的这个预言来看，古列的这些敬畏，这些对神的这些作为，对神子民做的这些事情，那本身就是神做的。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这个古列在圣经当中他是一个什么人？他的国度是凭着公平公义兴起的，他是为了使以色列人开始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也就是说，你去看古列这个人，圣经说他是神的牧人，神的仆人，牧人牧羊的哈，然后公平公义的王，为了修造耶和华的圣殿啊，今天说为了修建神的教会兴起的。也就是说，他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相似的。大卫的后裔那位基督，要凭着公平公义治理他的国，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也就是说，古列这个人在圣经当中啊，尤其是在尼希米记当中，他实际上就是来预表基督的。耶和华天上的神呢，兴起了他的仆人古列啊，在新约时候兴起了他的仆人耶稣基督，使他起来重建神的殿啊。也就是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后要重建起来，耶稣用他的身体重建。然后呢，他也呼召那些门徒，就是一切被他激动有感动起来，一切建造教会的人起来。所以说古列是神的仆人，更重要的是古列是来预表基督的啊。所以说谈到古列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当中是这么，我们可以这样去说啊，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的所得的赏赐，人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就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啊，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到四十一节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他不能不得赏赐。古列不是普通的善待犹大人，他还不像亚哈随鲁，亚哈随鲁主要是因为喜欢这个以斯帖啊，当然这也是神在里边做的。古列纯粹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来善待犹大人。所以说你去看啊，这个古列这个人，他实际上他完全明白信仰，今天来说明白基督教是怎么回事啊。他帮助神的子民呢，在地上去建造圣殿， 而且允许被掳的人归回，还把那些被带走的那些器皿再还回去，而且自己凭着自己的权利出钱出力号召起来帮助。所以说这个人在属灵的意义上帮助神的子民，也就是说按照马太福音25章山羊和绵羊的比喻，那个原则，古列是有永生的，古列把 他所有的帮助呢做到了神仆人当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在末日的时候这个人复活得享永生。这就是圣经当中对古列的定义啊。我们看第五节，于是他们起来在犹大和便雅悯啊，就是说谁起来呢，在犹大和便雅悯当中做首领的为父的，注意这个词哈，为首领为父的。我们知道哈，首领我们知道什么意思，在旧约圣经尤其你看列王记好，以色列人经常 称呼那些先知啊，那些祭司啊，说我父啊，以色列的火马战车啊，就在属灵上的那种带领他们啊去信神的这样的人。然后呢有祭司和立位人，你看到没有，古列王呢发起这个命令，然后那些同感异灵的那些犹大人呢也是按照圣经的顺序起来的，看到没有哈，犹乃做首领的，还有什么祭司和立位人，建造圣殿这个事情只能是什么，只能是专业人士做，谁啊，祭司立位人，会众是干什么，提供帮助啊。说这些人是什么呢，就是一切神激动他的，就是说神把他灵唤醒的。你看这个1章1节，神激动了波斯王古列的心，这里神激动了这些做首领的做父的，然后祭司和立位人，也就是说这些犹大人和古列是同感一灵的哈，他们同被一位圣灵所感动，然后起来修造呢耶和华的殿啊，然后呢上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说犹大的和便雅悯的这个族长祭司利未人没有把这个古列的话当成是普通的行政命令，而是当作神的话来遵行，你听到没有哈，当成神的话啊。耶稣说听见我的话去行的真是有福的，他的信仰要建造在根基上不能倒塌啊。这里提到这些做工的，然后呢下边就会众，第六节说所有环绕他们的就坚固他们的手，你注意这个环绕和坚固他们的手。以斯拉底4章4节呢，犹大人建造圣殿的时候呢，然后那地的人呢就起来扰乱他们，让他们的手发软，注意到哈，有人坚固你的手，有人怎么样让你的手发软。所以说今天你注意哈，在基督教里边有两种人，我们讲接下来这个尼西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你会注意，那地的人啊很多时候你可以把它当做基督教里的异端啊，或者三字教会，或者是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就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实际上在今天基督教有两种人哈，一种是帮助我们建造教会的，支持我们这个从神来这个事工的，另外一种是什么扰乱的，天天吓唬你啊，说你这不对啊，你这没有爱，你这不包容啊，反正就这种人啊。支持从神来事工的人呢会得到祝福，然后那些捣乱的啊，做搅屎棍子的啊，我经常用这个词啊，就必然被上帝咒诅。然后他们怎么去支持这个事工呢，用银器皿、金子，用财物，用牲畜，用珍宝，都有用处啊，有的做器皿，有的是什么做献祭的，还有什么甘心祭，甘心献上的，是不是照着神借着他的仆人古列所说的这个1章4节的命令是吧，看到没有，金银财物牲畜，然后现在甘心祭，也就是说完全是同被异灵所感，完全是在做上帝在律法当中所命令的事情啊。然后看第7节，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来的啊，放在他自己神之庙中的。然后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萨。你看第7节啊，这个原文很有意思，原文这样说的，说古列王啊使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出来，什么呢，就是尼布甲尼撒从前让这些器皿从耶路撒冷出来，然后跑到他的这个庙里，然后现在古列王让这器皿出来 一出一进，看到没有哈？这里就是说让这些器皿回到该回的地方去啊。在历代志下三六章七节呢，这里提到尼布甲尼撒把圣殿里的器皿掳到巴比伦，放在他自己神的庙里。然后第八节呢，波斯王古列呢，就是命令啊他的财务官啊，从他的财务官手里出来。这个财务官名叫米提利达啊，米提利达就是说什么古代波斯的一个神哈、啊，就类似太阳啊。波斯他有一个那个万神殿啊，里边有一个最受欢迎，就是个米提利达。然后呢，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这个人是管财务的，管仓库的。你要注意这一幕哈，这一幕其实弟兄姊妹是个交接仪式，就是这个古列王哈，他命令他手下掌管世俗财务这个最高的官员，把神殿里这个器皿、啊、跟祭司啊、犹大人啊这些管圣殿的事情的人做一个交接，啊，就是说这些是属于神的，是分别为圣的，不应该存留于世界上，乃是要把它分别为圣，回到该回的地方。大流士这个作为表明啊，属于神的就应该属于神，啊，有人说凯撒的这个有人这个新约圣经说凯撒的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什么意思啊？所有都是神的，游戏归于神的，那必须归于神，啊，世俗权力啊不该涉足于教会事务，这是圣经自古不变的真理，啊，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顺服神超过一切。顺服神这个原则超过顺服掌权者，这是圣经不变的真理啊！所以说大流士呢，他明白这一切，他就照着去做啊。然后呢，并把他们数点或者说述说给这个犹大的这文士这个字划了，这个是没有述说给这个犹大的这个首领舍巴萨啊。这里有个犹大人的首领舍巴萨，这个舍巴萨这个名字它是一个巴比伦的名字哈，你注意哈，它不是一个以色列的名字，就是火的崇拜者，是一个异教的名字。但是你需要注意哈，那个时候的人，你看丹尼说那时候的犹大人都有两套名字，有一个希伯来名字代表自己的信仰，另外一个外邦的名字，就是外邦的君王加给他们的啊，一般是异教的名字。这个人是谁哈？你看这个以赛亚一章五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上来要上耶路撒冷见到神的殿。因为这个人呢是被神所感动的，是被神激动的一个人，要起来见到圣殿的这个首领。这个人你再看哈该书啊，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一说哈，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说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的神殿做工。然后哈该书二章一节到这个二章二十三节啊，耶和华的话呢临到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二章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怎么样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是不是金银都运来了？是的。然后哈该书二章二十三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还有撒拉利亚书四章六到七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上，人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这个舍巴萨他应该就是所罗巴伯的这个巴比伦的名字啊，因为所罗巴伯在旧约先书被称为犹大省的省长，他是耶路撒冷的首领，而且呢在以撒记那个时代他应该是起来运作这件事情的，这个人就是他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你会看到巴比伦王国和这个波斯国古列他的区别。巴比伦王波沙萨就是最后一代的君王，因为自高，用神殿里的器皿饮酒并称颂他的假神，然后呢向以色列的神自高，最终导致当夜他被杀，被交在这个马代人大流士手中。古列他 读过圣经，他也知道这个故事，所以说他引以为戒，他运用自己的权力下令把这些神殿里的器皿，就是分别为圣的器皿呢，让他回到该回到的地方去。而且你看到他举行了一个非常正式的这样一个交接仪式，而且多少多少我给你点清楚啊，告诉你我手里这些没在我手里丢了，我给你的这个事情就跟我无关了。他非常谨慎的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圣经说按数交给这个犹大省长，然后下边接着从九节到十节说什么器皿的数目记载在下面。人家做这个事情是正儿八经做的，人家把这个事情给你摆得明明白白的，就告诉你我没有拿你东西啊，这个事情啊，神的事情我没有欠你，有多少是多少啊。然后第九节哈，这是他们的数目，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第二等级的银碗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十一节说所有的金器皿共5400件，说舍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贝鲁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贝鲁哈，这里就看到这个列王记下24章，这些贝鲁的人啊，这些贝鲁的人呢也被这个耶米称作是好的无花果啊，将来呢会回归，神会保守他们，让他们重新归向他。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因为接下来以斯拉记的第二章会讲到贝鲁回归的人的名单。你看这个第二章讲人名单的时候很细致的，第一章结尾讲什么贝鲁去的器皿的具体数目和名单，然后第二章讲贝鲁的人的具体数目和名单。也就是说第一章结尾这些贝鲁走的器皿和第二章贝鲁走的这些人之间存在一个必要的关联啊。你看单理书哈，我讲过单理书第一章是这么说的哈，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放在他神的庙中，放在他神的库中。然后接下来这个王吩咐这个太监长从以色列皇室和贵族当中带走几个人，让他们学巴比伦的这个文化，吃巴比伦的食物，将来为巴比伦所用。你注意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做什么事情，他把耶路撒冷神的器皿掳到他的神的庙中给做他的用途，然后他把这些贝鲁属于以色列神的人呢掳到他的这个王宫里，教他们巴比伦的东西，然后给他们做仆人。也就是说啊，无论是单理书第一章讲的那个事情，还是说你这个以斯拉记第一章结尾讲的这个事情，这贝鲁来的器皿放在尼布甲尼撒庙里的和这贝鲁的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儿。这个器皿啊就是来比这个人，这个人回头讲还是神的器皿。我们不经常说我们是神的器皿啊，为什么分别为圣啊，你是在神殿中做器皿的。所以说第一章结尾的时候讲这些器皿的数量，第二章的时候开始讲什么贝鲁之人的数目，甚至你看第二章详细的连牲口的数目都会记下来啊。所以说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然后你看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啊，这以色列民的数目记在下面，说谁谁多少人，谁谁多少人，从哪个支派的，他家庭是谁，都记得很清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圣经当中无论讲到器皿啊，讲到牲畜啊，讲到动物的时候，它是用来指人的，它都存在一个啊，或者是预表的关系，或者是比喻的关系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以斯拉记啊，第一章我们讲到这里啊。有机会呢，我们继续往下讲啊。愿神施恩给我们。今天呢，感谢主啊，今天是这个教会啊，教会传统上被称为这个复活节的主日啊。其实呢，我们在主里面呢，也经历上帝让我们死里复活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像这个，我们和其他教会可能有点在这个讲到选经文时候有点区别，因为有的时候他们无论是讲到这个受难节，讲到这个复活节，或者是讲到这个其他节日的时候，他们会挑相关的经文，但是我们就是还是按照我们的这种方式去用圣经这样一卷卷去讲。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周主日都是在过节啊，这个节气每周都在过，我们就不重复这个节气了啊，大家知道就行了。 我们的重点呢放在就是说去讲圣经上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呢对大家的益处更大。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愿你使我们蒙恩在你面前，主啊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使我们的脚行在正路当中，保守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